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有关重生嘅信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生的信息。
近年来基督教嘅名词时常都系被世俗所滥用。
近年来基督教的这个名称呢，常常被人家促使来泛用了。
重生呢个名词亦都唔例外。
重生这个名词也不例外。
例如现在佛教都有查经。
比如说现在佛教也有查经。
他们有团契甚至是主日学。
他们也有团契甚至也有主日学。
有一次一位弟兄问我在哪里聚会。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问我，你在什么地方聚会呢？
这位弟兄大家都相信识得，就是在这个生命查经搞音响的那位周弟兄。
相信这位弟兄大家都会认识的，就是在 WOL 生命查经里面的那一位周弟兄。
两个礼拜前我就在后面跟他搞音响。
两个星期前我就在后面跟他一起来弄这个音响。
他听见我在灵粮堂聚会觉得很奇怪。
他听说我是在灵粮堂里面聚会，他觉得很奇怪。
给我有很奇怪的眼光望着我。
他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来看着我。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不如不要跟人家说你在灵粮堂崇拜。
后来他就跟我说，是你以后就不要跟人家说是你在灵粮堂里面聚会。
你不如说在灵粮教会崇拜。
你还不如说是你在灵粮教会里面来聚会。
我再三问他，他才告诉我听。
我再三的追问，他才告诉我说，
原来在1430 AM 收音机台，
原来在1430 AM 那个广东那个收音台，
有人做广告，是一个灵粮堂，是卖元宝蜡烛、金银衣纸。
有人做广告，那个灵粮堂原来是卖那个元宝蜡烛、金银衣纸的一家店来的。
我哋话灵粮其实系生命之粮，系耶稣基督。
我们说灵粮是生命之粮，是耶稣基督。
佢哋卖嘅系俾鬼魂食嘅食物。
他们所卖的是给鬼魂所吃的食物，
亦都系叫做灵粮。
他们也把它叫成是灵粮。
重生呢个名字亦都系被人滥用。
重生这个名字也是被人家滥用了。
有好多公司因为有咗新嘅转机，就话系有重生。
有很多公司他们因为有了新的转机，他们就说是我们有了重生。
又有球员或者他突然间有什么突破，他说又有重生。
有一些球员他突然间有一些突破，他也说他也有重生。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样告诉我们是重生。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对这个重生是怎么样来说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至到三章十五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二章十九节到三章十五节。
其中又有一个首尾对偶。
其中也有一个首尾对偶。
最重要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八节。
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三章五到八节。
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重生的意义。
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说重生的意义。
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有三个不同的首尾的结构。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就是说是首尾的对偶。
第一个结构有两个比喻。
第一个结构有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讲圣殿。
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圣殿。
第二个比喻是讲铜蛇。
第二个比喻就是讲到铜蛇。
其实圣殿和铜蛇都是指住十架。
其实圣殿或者是铜蛇都是指着十架。
告诉我们重生的源头就是出于十架。
告诉我们重生的源头就是讲的是十架。
第二个首尾结构是讲见证。
第二个首尾就是讲到见证。
有好多人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就相信。
有很多人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他们就相信。
但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不是真的相信。
但是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
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别人为他们作见证。
所以耶稣基督并不需要别人为他做见证。
我哋上次都讲过，喺度新约或者旧约要做要证实一件事，就要有两三个见证人。
我们上一堂也有讲过，要证明一件事情就需要两三个人的见证。
因为佢哋唔系真系信，所以耶稣就唔需要证人。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所以耶稣基督也不需要证人。
第三个首尾结构是关于重生的条件。
第三个首尾的结构就是有关于重生的条件。
主角是尼哥底母。
主角就是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尼哥底母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是很有智慧。
他是非常的有智慧。
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
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很有地位。
他是有地位的人，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使到他相信。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相信，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灵里面的需要。
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灵里面的需要。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三章五至六八节讲给我们听重生的意义。
然后最重要就是三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重生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首尾的结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首尾的结构。
经文是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一，同埋三章十四至十五。
经文就是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是讲两个十架的比喻之一，是讲圣殿。
讲到两个十架的比喻之一，就是讲到圣殿。
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至到十七节，讲耶稣基督入到圣殿。
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讲到耶稣基督进入了圣殿。
他见到有很多商人在做买卖，卖些动物是做献祭。
他看见很多商人在那边做买卖，卖一些动物来做献祭。
他很生气，所以将这些动物和商人都赶出圣殿。
他非常的生气，所以把这些商人都把他们从这个圣殿里面赶出去。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至到二十三章十九节至到二十一节，犹太人问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犹太人就问到耶稣说：
你既做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你既做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其实犹太人是问他：你定这些商人的罪，你有什么权柄？
其实犹太人真正想问他，就是说你定了这些商人的罪，你到底有什么权柄？
请你显一个神迹出来给我们看，来到证实你的权柄。
请你显一个神迹来给我们看，来证明你的权柄。
每次有人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想看神迹。
每一次有人要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要看求看这个神迹的时候，
耶稣基督都会指住他十架和他的复活。
耶稣基督也会指住他的十架跟他的复活。
于是耶稣基督同呢班人讲：你拆毁圣殿，我在三天之内会将它重建。
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子回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他所指的是他的身体为殿。
其实他所指的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当他真的三天之内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讲的说话。
当他真的三天后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说的。
另一次他被人挑战权柄的时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另一次他被人挑战的时候，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们说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
他们说耶稣之所以能够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
于是耶稣基督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所以耶稣基督就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
文士和法利赛人于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到四十节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样子说：
请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
请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来证明你说我们毒蛇种类的权柄。
他们的意思还是说你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的药的权柄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只要叫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耶稣基督又一次指住他自己在十架上死而复活的事迹。
耶稣基督又一次的指着跟他们说，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
为什么每次被人挑战他的权柄，耶稣基督都是指着他的十架和他的复活？
为什么每一次、被人家挑战的时候，耶稣都是指着他的十架跟他的复活呢？
最明显就是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神。
最明显的，他的复活就是证明他就是神，
亦都是证明了他的权柄，
也就是证明了他的权柄。
而十架的确亦都是解释了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权柄。
十架也解释了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权柄。
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
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
耶稣说信他的人是不会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意思就是说、面对十架和他的复活，如果你是相信的话，他就承担了你的罪。
意思就是说，是面对这个十架跟复活的时候，如果是你信了他的话，他就把你的罪
担了，所以你不被定罪。
所以你信了他就不被定罪。
但是面对十架同埋佢复活，如果不相信嘅话，
但是面对十架跟复活，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自己承担你自己嘅罪。
那你就要自己去承担你自己的罪。
所以你嘅罪已经被定。
所以你的罪已经被定了。
所以十架和复活都是最好证明耶稣基督权柄的事。
所以十架跟复活就是最好的证明耶稣基督的权柄。
而十架的救恩的确也都是世界最大的神迹。
而且十架的救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
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所有一切相信的人也都会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
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也会跟他一起复活。
而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生命的改变也都是最大的神迹。
而且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生命上的改变也是最好的见证。
圣经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老我和耶稣基督一起埋葬。
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老我跟基督一起来埋葬，
让新人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
让新人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
罗马书第六章五至九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罗马书六章五到第九节这样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时，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们的主了。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亦都话，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如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也这样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哥林多后书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也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的确，十架的复活是十架同埋复活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能够得到有生命的改变，亦都是很大的奇迹。
的的确确的，十架与复活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因为有了生命上的改变，也是一个大的神迹。
第二个十架的比喻是铜蛇。
哦，另一个十架的重生的比喻就是讲到铜蛇。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高举。
约翰三章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铜蛇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铜蛇的故事。
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到九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从何乃山出发。
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从何尔山起行，
他们向红海的路来到行，是要绕过以东。
他们是往这个红海那条路走，他们是要经过这个以东地。
这段路是非常之难行，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这条路是非常的难行，因为两边都是山崖沿海之地。
百姓行这条路就很多怨言，
百姓走这条路就很多的怨言。
他们说摩西和神要将他们由埃及救出来，是要他们死在旷野。
他们埋怨说摩西跟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要让他们死在旷野。
他说这里又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水喝。
他们说这里又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水喝，
就算有东西吃都是淡而无味，
就算有东西吃也是淡而无味。
于是神就容许火蛇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咬他们。
于是神就允许火蛇进入百姓之中来咬他们。
有很多以色列人因此死了，
有很多以色列人就因此而死。
其余的以色列人就求摩西向神祷告。
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求摩西向神来求救。
神就教摩西做了一条火蛇。
神就教摩西造了一条火蛇，
挂在一个杆上高，
挂在杆子上。
逢有人有伤是仰望这条铜蛇就必得救。
凡有人受伤一望这一条铜蛇他就得救。
刚才说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刚才约翰福音里面三章十五节也讲到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原来铜蛇就是十架的影子，
原来它跟铜蛇就是十架的影子。
的确十架和铜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的确了，十架和铜蛇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如果是没有了这条铜蛇，那些以色列人就必死无疑。
第一，如果是没有了这条铜蛇，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必死无疑。
如果我们是没有了十架，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
如果我们没有了十架，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
罪的公价是死，
罪的公价就是死。
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神没有叫以色列人做假药敷在自己的伤口上高，
神并没有叫以色列人做一些解药来敷在自己的伤口上。
因为这样做以色列人都还可以夸口，
因为这样子做以色列人还可以夸口
说自己是做了一些事，
说自己做了一些事。
十架同一样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十架也是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能够是配接受这个救恩，
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来得到这个救恩。
第三样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有伤，
第三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有了伤，
所以你才可以仰望这条铜蛇而得救，
所以你才能够仰望这条铜蛇而得救。
十架亦都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罪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十架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能够仰望十架，才能够得到赦免。
好可惜现代人很多人信主都未必是因为见到自己的罪，
很可惜现在很多人信了主并不知道看见自己的罪。
我都听过很多人讲见证，
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讲见证，
说他们是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宗教，发觉基督教是最合理。
说他们 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宗教，最后发现说是这个基督教最合理。
亦都可能有人在布道会信主，见到布道会的讲员讲得很感人。
也有人说是，哎，我是在什么布道会里面看见那个讲员讲得非常好。
亦都可能有人觉得神是非常之祝福他，所以他相信。
也有人说是因为神非常的祝福他，所以他相信他。
又有人觉得耶稣基督好好，是一个好人，所以他相信。
也有人说是他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好人，所以他相信他。
亦都可能有人就好像刚才所讲，见到神迹相信。
也有很多人像以上所说的，他们看见了神迹，所以他们相信。
更有好多人可能是有好多热心的弟兄姊妹搏命同他们说，你信啦，你信啦，你信就掂噶啦。
也有人就是说是被那些弟兄姐妹常常给他说，你信，你信就行了。
更有其中一个姊妹同我讲，佢信系蒙查查信咗。
啊，更还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是她是蒙查查的就相信了。
除咗蒙查查嗰位，其余嘅都唔系话唔好。
除了那一位蒙查查的信的主以外，其他并不是不好。
但系最重要嘅都系能够认识自己嘅罪。
最重要的还是要认识自己的罪，
然后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是洗净我们，
然后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以致圣灵能够再一次临到我们的身上，
以致圣灵能够再一次的临到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用神的话语来洗干净我们，
用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重生的人，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重生的人。
等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二个首尾对偶，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个首尾的结构。
经文就是记载在二章二十二至到廿五节，和三章十一节至到十三节。
经文记载的就是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跟三章十一到十三节，
是讲到重生的见证，
是讲到重生的见证。
在约翰福音二十二章至到二十五，三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五节，是讲到有好多人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就相信。
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是很多人看见他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
但耶稣基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不是真信。
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并不是真信。
他亦都不需要有人为这些人做见证，
他也不需要有人来为这些人来做见证。
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
以前我在教会有一位弟兄，
他是非常之羡慕以色列人，
他非常的羡慕以色列人
能够见到这么多这么多的神迹，
他们能够见到这么多的神迹。
他说如果给我见到这些神迹，一定会大大增加我的信心。
他说如果让我能够看见这些神迹，能够大大的增加我的信心。
的确没有人比以色列人见到更多的神迹，
的确没有人比犹太人见过更多的神迹。
他们见到神是降十灾给埃及，
他们见到神降了这个十灾给这个埃及，
他们见到红海都分开给他们行过，
他们也看见过红海分开来让他们走过。
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是降玛拿给他们吃，
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降下这个玛拿供应给他们吃。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石头都会出水，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石头也会出水来让他们喝。
苦的水也都会变甜，
苦的水也会变成甜的。
但是很可惜，不等于见了神迹就令他们相信。
但是很可惜的并不是见到了神迹就让他们相信神。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死在旷野，没有人能够进入应许地。
我们知道除了约书亚和这个加勒，所有人都死在旷野，并没有人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神迹不单止不能够使人家真正相信，
神迹并不能够使人真正的相信，
反而在末世的时候，基督还会用神迹来迷惑人。
反而在末世的时候，有些假的还要用这些来迷惑人。
马太福音廿四章十一节话，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马太福音二十 四章十一节说是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也这样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九节亦都话，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帖撒后书二章九节也是这样说，这不法的人来是叫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其实神迹不能够证明什么，但是神迹的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这里。
其实神迹并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它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
约翰在约翰福音叫神迹做记号或者是标记。
约翰在约翰福音中称这个神迹为什么叫标记或者叫记号，
他用了希腊字 Simeon 这个字，
他用了希腊文 Simeon 这个字，
就是代表一个记号一个标记，
就是代表了一个记号一个标记。
好像我们见到一个标记好像一个 stop sign 那样，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标记有一个 stop sign 一样，
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八角形的一块铁片写着个 stop 在中间，
表面上我们看见只是一个八角形的写上面写了一个 stop 的一个标记，
但是这个 sign 后面有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
但是这个 sign 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你一定要停车，
就是你一定要把车子停下来，
如果你不停的话轻则是可以抄牌，
如果你不停的话轻则你就会被抄牌，
重的话你可能会有交通的意外
如果严重的话你可能会有交通发生交通意外。
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也都是一样，
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也是一样，
表面看上来好像耶稣基督就是满足了以色列人每日日常的需要，
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基督只是满足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日常物质上的需要，
但是八个神迹的后面都有属灵的意思，
但是八个神迹的后面都有属灵的意思，
耶稣基督也都在约翰福音讲了八次我是，
耶稣基督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八次我是，
他说我是活水，
他说我是活水，
我是生命之粮，
我是生命之粮，
我是光，
我是光，
我是复活，
我是复活，
我是真理，
我是真理，
道路，
我是道路，
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同埋羊门，
跟住就是我是羊门。
好似话俾我哋听，喺呢啲神迹之后个属灵嘅意思就系要接受佢。
好像是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是在这些神迹的后面。属灵的意思就是要跟随他。
他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二章是显了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酒。
在约翰福音二章里面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了酒。
他在第六章有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在第六章里面他也用了五饼二鱼来喂饱了五千人。
照一个物质的眼光来看，他正是讲求饮饮食食
有一个物质的眼光来看，他只是讲的好像是饮饮食食，
但是这个属灵的信息就是说他才是活水，他才是生命之粮，
但是这个属灵的意思告诉我们，他才是生命的活水，他才是生命之粮。
好可惜犹太人只是追求物质上的需要，
很可惜的犹太人只是追求了物质上的需要，
看不见自己的罪和属灵上面的需要，
看不见自己的罪和属灵上的需要。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身来就是瞎眼的人，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也医好了一个从一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
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须得着生命的光。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好像他只是医好了一个瞎子。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呢，他只是把一个瞎子的眼医好了。
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瞎眼的。
如果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是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一个都是瞎子，
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这个也是我上星期和大家分享如何接受神的光，成为神光明的儿女。
也就是上一个星期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如何接受神的光，来成为神光明的儿女。
在十一章约翰福音，他是使到拉撒路是复活。
在十一章他又使到这个拉撒路复活。
在到物质的眼光来看，只是见到一个人是复活了。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我们只是看见一个死人又复活了。
但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
但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永生。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会得到永生。
我们看神迹就好像我们看一个名医医人一样。
我们看这个神迹就好像我们看一位名医医好了一个病人。
医完一个又医一个。
医好一位又一位。
我们可能非常之仰慕这位医生。
我们可能是非常的仰慕这位医生。
但除非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是用不着这个医生的。
但是除非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是用不着这位医生的。
除非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和属灵里面的需要，我们是不需要一位是个人的救主。
除非我们清楚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神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当我们读到一段好的经文，我们会想到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很需要这段经文。
每一次当我们读到一圣经里面有一个好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是哎，某位弟兄姐妹他很需要这一段的经文的教训。
当我们听见一篇好的道，我们又会想到某某弟兄或者姊妹是很需要听这篇道。
当我们听到一篇好的道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想到哦，某某弟兄姐妹需要这一篇道。
我们可能见到人家眼里面的刺，但见不到自己眼里面的亮。
我们可能只是看见了别人眼里面的刺，但是我们忘记看见自己眼里面的梁。
难怪现今教会的离婚率是比世俗还要高。
难怪现今的教会里面这个离婚率呢是比属世的还要高。
教会的分裂是比世俗的公司还要多。
教会里面的分裂呢是比世上的那些公司的分裂还要多。
马福音二章十七节，当耶稣基督同罪人同税吏食嘢嘅时候，
马可福音二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法利赛人同文士就闹佢。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这样子骂他。
耶稣基督话：健康嘅人唔需要我，只有病嘅人先至用得着。
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我，只有病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
我来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
我来并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
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每天仍然都是要认罪悔改。
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每天还是继续要来认罪悔改。
曾经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是没罪。
曾经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我说过，他们是没有罪的。
但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但是约翰一章八节这样跟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的心里了。
约翰一书一章十节也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说，若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这样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是基督徒的试金石。
约翰一书是基督徒的试金石。
要知道自己做基督徒做得好不好，一定要读是约翰一书。
要知道自己做基督徒做得好不好呢，我们一定要读这个约翰一书。
的确我们真的需要每天的认罪悔改，才有改变的属灵生命。
的确确的，我们需要每一天来认罪悔改，我们才会有这个生命的改变，
才有重生的见证，
才有重生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首尾的结构。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首尾结构，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四节和九至十节。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四节，九到十节，
就是讲讲重生有什么条件。
就是讲到重生需要有什么条件。
论条件来讲，尼哥底母是非常有非常之优厚的条件。
论条件来说，尼哥底母是有最好的条件。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一位法利赛人。
虽然我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虽然我们对这个法利赛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耶稣时时都骂他们，
因为耶稣常常都骂他们。
但是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很受人尊敬。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法利赛人是受很多人的尊敬。
他们是很忠于律法，
他们是非常的忠于律法。
他们的人数不多，大概得六千人。
他们的人数不多，大概有六千人。
尼哥底母也是一个文士。
尼哥底母也是一位文士，
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所以他是很有智慧，
所以他是很有智慧。
他的名字尼哥底母是一个希列字，
他的名字尼哥底母是一个希列字，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征服者，这样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征服者的意思。
当时只有上流的社会的人才有希列的名字。
当时候呢，就是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这个希腊的名字。
尼哥底母也是一个政治家。
尼哥底母也是一位政治家。
他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犹太人的官。
意思就是说他是犹太公会的人。
意思就是说他是犹太公会的人。
虽然在罗马政府，犹太公会的势力是已经是大不如前。
虽然在罗马政府的管制下，犹太公会的势力是不如前。
例如犹太公会是不能够定耶稣基督的死罪。
比如说是犹太公会并不能够把定死耶稣的死罪。
但是犹太公会仍然是行政最高的机构。
但是犹太公会仍然是行政机构里面最高的。
尼哥底母亦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神迹。
尼哥底母也是相信耶稣的神迹。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尼哥底母他这样说是：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可惜他见不到自己的罪，见不到自己属灵的需要。
很可惜的，他并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也没有看见他属灵的需要。
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和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和第四章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尼哥底母是男的，撒玛利亚妇人是女的。
尼哥底母是一位男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位女的。
女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是没什么地位。
女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并没有什么地位的。
尼哥底母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
尼哥底母是犹太人，或者是他们中间的法利赛人。
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鄙视。
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
尼哥底母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官。
尼哥底母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官，
他有智慧，亦都是有身份。
他有智慧，也有身份。
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罪人。
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位罪人，
她自认有五个老公，
她自认自己有五个男人。
尼哥底母是夜晚走来找耶稣基督，
尼哥底母是晚上来找耶稣的，
耶稣基督是日头跟撒玛利亚女人妇人聊天。
耶稣基督是在早上热天的时候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话。
尼哥底母是自己去找耶稣基督，
尼哥底母是自己去找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却亲自去找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基督是亲自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最后有重新得救，
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尼哥底母最后有没有得到重生的得救。
虽然他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一节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不审判，不给耶稣是有口供，你是不可以定他的罪。
虽然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一节他有跟那些犹太人说是你们不深听耶稣的口供，你们不可以定他的罪。
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
也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
尼哥底母是带了很多沉香抹药来到包耶稣基督的尸体。
尼哥底母是带了很多的沉香抹药来为耶稣的尸体来包埋。
但是这一切都不代表他相信，
但是这一切并不代表他相信。
反而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
反而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
说，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基督，因为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
他们说城里面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做了见证。
他不单只是自己信，他还带人去信。
他不单单自己信，他还带了很多人来信。
所以能够重生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智慧、学问或者是政治背景。
所以能够重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而只是我们的背景。
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门徒都是一些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智慧的人。
撒玛利亚和耶稣那些门徒都是一些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背景的人。
重生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和属灵里面的需要。
重生就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和看见自己属灵上的需要。
我们一起看看最后讲到重生是什么意思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段，就是说是重生的意义。
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八节。
他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
重生的意思就是说再生，
重生的意思就是说再生，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头再生一次，
好像就是说是我们要从头再生一次。
如果我们的旧我是有可取之地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旧我是有可取的地，
我们是不需要重生，是只需要更新。
我们并不需要重生，我们只需要更新。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将我们的旧人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埋葬。
但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将我们的旧我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
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样子才能成为一位新造的人。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所生。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样说，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
我们都很清楚，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会得到圣灵。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圣灵。
但是水又是怎么解？
但是水是怎么样解释呢？
有人说水是代表羊水或者胎水。
哇，有人说是水是代表了胎水，
但是动物都有羊水或者胎水。
但是动物也有这个胎水。
另外，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水来到代表胎水的前例。
但是圣经里面从来也没有用这个水来代表胎水的这个前例。
亦都很难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一面说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不好，一定要属灵而且要重生。
但是耶稣基督又常常教导我们说是我们属血气的生命不足，需要重生需要圣灵。
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一定要是从胎水生才可以得到重生。
另外一方面又说是我们要从胎水生，用水生才可以得到重生，
所以这个解释是不成立，
所以这个胎水这个解释并不成立。
又有人说、水代表是水洗洗礼的意思，
也有人说是水是代表了用水洗，就是、用水来洗礼的意思。
但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
但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
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和你们施洗，
施洗约翰说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是在我后面来的是要用火和圣灵为你们施洗，
但是在我以后要来的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很明显他是指出水洗的不足，
很明显的他就是、指出说是用水洗的不足。
另外在路加福音二三章也是记载了一件事，
也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也记载了一件事，
有两个犯人是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
有两个犯人是跟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有一个就嘲笑耶稣说你连自己都救不到，你不如救你自己更好，
有一个就笑耶稣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不如救你自己吧。
但另一个囚犯就说，他说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这个惩罚是我们应得的。
另外一个囚犯就说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受刑的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但耶稣基督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他也都对耶稣基督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记得我，
他也对耶稣基督说是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你今日与我会在乐园里了，
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基督不是说麻烦你先洗了礼先然后我跟你在乐园里面，
耶稣基督并没有跟他说是请你先洗礼吧然后你再跟我去乐园，
所以重生也都不是说一定就是要水洗，
所以重生也并不一定说是你要用水洗、
有人说水是代表圣灵，
那又有人说是水是代表了圣灵，
的确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水是代表圣灵，
的的确确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水是代表了圣灵，
但是在这里是文法上有些问题，
但是在这上面是文法上有一些问题，
如果水真的代表圣灵的话，
如果水是真的代表了圣灵的话，
重生就是需要圣灵和圣灵所生，
那么重生就是说是从圣灵和圣灵生，
犹太人的文法如果他是有重、有这个是、重复的字句、
犹太人的文法里面如果是他有重复的字句，
一定是会用甚至这个字、
一定是要用甚至这个字，
所以经文应该是说重生是需要水甚至圣灵所生，
那么经文应该是这样写的，重生是从圣灵甚至、水甚至、圣灵所生，
所以不是说重生是需要水和圣灵生，
所以重生不是说从水和圣灵所生，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的经文，看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水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看以下的经文能不能找到这个水和圣灵，水是什么意思，
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篇119章九节这样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又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就更加清楚，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就更加的清楚，
他说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所以水的意思就是神的道是洗干净我们，
所以水的意思就是神的道来、 洗净我们的意识。
的确，当我哋同人哋分享神嘅话语嘅时候，
的的确确，让我们跟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灵就会感动对方系相信或者接受。
圣灵就会感动对方，让他们相信或者是接收。
而我哋做咗基督徒之后，仍然系要用神嘅话嚟到洗干净我哋自己。
啊，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也是要继续要靠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自己，
先至有生命上嘅改变。
这样子，我们才能有生命的改变。
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又话：耶稣基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耶稣基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经文即系话，我哋系见唔到圣灵。
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见不到圣灵。
但系从一个基督徒生命上嘅改变，我哋知道圣灵嘅存在。
但是从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改变，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
当我哋见到一只纸鹞喺天上边飞嘅时候，
啊，当我们看见一个风筝在天上飞的时候。
虽然我们见不到风，但我们知道风是托住这只风筝。
虽然我们看不见风，但是我们知道风的方向。
见到风是见到这个风筝是转变它的方向，我们知道就有风。
看见这个风筝转变了它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有风。
同样我们见到人改变行为，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
同样的，当我们看见，啊，有人行为上有改变，我们就知道有圣灵的存在。
Harry Ironside 是一个出名的牧师。
Harry Ironside 是一位出名的牧师。
他也是一个是神学家。
他也是一位神学家。
他有一次在三藩市，就在 Market 和 Grand Guy 那里。
有一次他在三藩市，啊，在 Market 跟 Grand 街上面。
那里是有一个救济军的机构。
那里面有一位救济军的机构。
救济军的人认得他，就请他讲见证。
救济军的人认识了他，就请他来讲见证。
他讲完见证之后，突然间有个人去他那里塞了张纸给他。
他讲完见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把一张纸塞给了他。
原来这个人是 agnostic 的一个成员。
原来这个人就是 agnostic 的一位成员。
agnostic 这个字 ,gnostic 意思就是解释智慧是可知的。
gnostic他的解释就是说，智慧是可知的。
Agnostic 即系话不可知。
Agnostic 的意思就是不可知。
佢哋认为神系唔能够俾我哋认识嘅。
他们认为神是不能够让我们来认识的。
佢哋要挑战 Ironside 去一个系辩论会。
他们要挑战 Ironside 去来到一个辩论会。
同佢哋辩论。
跟他们来辩论。
于是 Ironside 就话好，我答应你，我嚟辩论。
于是 Ironside 就好，我来答应你，我们来跟你们来辩论。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你找两个人，一男一女。
就是你要去找两个人，一男一女。
两个人都是要有生命的见证。
两个人都需要有生命的见证。
他们以前是罪人。
他们以前是罪人。
因为参加了你这个 agnostic 的教，使到他是变了一个新人。
因为参加了你这个 agnostic 这个教，让使他成为一个新人。
他说我也都会带100个弟兄姐妹是有生活见证的。
我也会带100个弟兄姐妹都是有生命的见证。
他就跟这个救济军的机构说，你们的机构里面有多少个是重新得救的人。
他就跟这个救济军里面的机构的人说，你们这个机构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得到，生命的改变。
在救济军这个机构里面，他们说有40多人。
在这个救济军里面，他们说他们有40多人。
他说只需我找多一两个机构就可以凑足100个人。
啊，只需要我再多找一些机构，我就可以把它凑成100个人。
当他拧转头再看这个 agnostic 的成员的时候，
当他转头再看这个 agnostic 这位成员的时候，
他已经偷偷地走开了。
他已经偷偷的走开了，
一路仲有用手同佢哋招手讲拜拜，
一路上还要跟他们打招呼，都是拜拜。
以后亦都冇见到佢再嚟挑战 Ironside。
以后也再没有看见他回来挑战这位 Ironside 啦。
的确圣灵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有生命的改变。
的确，圣灵是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生命的改变。
但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几十年。
但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几十年。
救济军现在和基督教也都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救世军现在与基督这个机构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相信要找回四十个生命有见证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信要找到四十个生命有见证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刚才也都跟大家讲，今日的基督教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刚才也跟大家有分享过，今天的基督教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是很需要有一个灵里面的复苏，
很需要一个在灵里面的复苏，
是愿你同我，由你同我开始，
是由你和我开始。
有人说如果我们有两次的出生，
有人说我们有两次的出生，
就只有一次的死，
就只有一次的死。
但如果只有一次的出生，
但是如果只有一次的出生，
就有两次的死，
就有两次的死。
这个话是怎么解的呢？
这句话是什么样来解释的呢？
原来两个出生，第一次就是由肉体的出生。
原来两次出生，第一次是从肉体上的出生，
第二次的出世就是重生。
第二次的出生就是讲到重生。
有重生的人只是有一次的死，
有重生的人呢就只有一次的死，
就是生命肉体的死亡，
就是生命里面的肉体的死亡。
但如果我们只有一次的出世，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只有一次的出生，
也就是说没有重生的话，
也是就是说如果是没有重生的话，
就有两次的死亡，
那我们就有两次的死亡。
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
第一次是肉体上的死亡，
第二次是灵里面的死亡，
第二次是灵里面的死亡，
也就是永远跟神分开，
也就是说是永远跟神的分开。
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在座上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信了主以后行为上有什么改变吗？
外面的人看不看到我们灵里面的改变、
外面的人有没有看见我们在灵里面的改变？
你愿意和我一起是开始有一个灵里面的复兴吗？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开始在灵里面有这个复兴吗？
如果有未信的朋友，
如果是我们还有未信的朋友，
你愿意接受这位能够使到千千万万人有生命里面的改变的神吗？
你愿意接受这一位能够让千千万万人生命上能够改变的主来改变你吗？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将吴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吴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亲自医治你这位忠心的仆人，
愿你亲自来医治你这位忠心的仆人，
等他能够早日康复，
等他能够早日康复，
又回到我们的当中，
又回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我们感谢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愿你亦都系透过我哋嘅重生，
愿你也是透过我们的重生
赐俾我哋力量，
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哋有生命嘅见证，
帮助我们有生命的见证，
同埋灵入边嘅复兴，
跟住灵里面的复兴。
我哋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给你。
阿门，
阿门。